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创世纪。我们门口有这个课程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请去拿一份好吗？我们这个课程，给大家的讲义目前有20页，可是最后有4页是，摩西五经的导读题目里面的创世纪的导读题目。这个导读题目是帮助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能够不会囫囵吞枣，或者是喉咙就读过去了，好像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一边读的时候一边留意你所读的里面有哪些内容啊。这个导读题目当然不是很完整的，不是说你这些导读题目你都读出东西来了就表示你这一卷书读完全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一个帮助啊。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能够自己写出这个导读题目，也许就表示你不再需要别人这样帮助你，你自己能够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会抓住要点，而不会像有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说他们读圣经读圣经读读读读，然后问他读了什么好像不知道如果你问得出题目，你也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那么可能你读的会比较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边使用这个导读题目，一边还建议大家，你每读一段一些经文，也许几章的经文，你停下来稍微回顾一下，稍微复习一下，找到一点要点，有一些东西要记得，这样也会帮助你读得更好一点。那这些导读题目，如果你发现有的题目你不太会回答，尽量不要来问我好不好？我们尽量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哈，很可能那些问题多半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提到，即使没有提到那也是帮助你自己去查考圣经。也许有的题目你不太能回答，也许有一个原因你圣经还不是很熟，或者你在真理的认识上还不是非常的深入，所以有一些问题也许现在也不太能抓住它的含义，说不定再过一些年日你就能够抓住那个含义，所以没有关系哈。可是我想我很多的题目都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在圣经经文里面你读到了就很容易得到答案，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个讲义的最前面有一个课前预习，可惜你已经没有办法做课前预习，因为我们都没有预先给大家这个讲义。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还是下一点这样的功夫，我想也蛮好的。比方像今天我的进度大概会非常的慢，说不定我们只会讲第一章而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慢一点，所以你即使要复习今天的进度也很容易。所以未来一个礼拜如果你有时间，你能够照着这里讲的课前预习下一点功夫，我觉得可能会对你这个课程你所领受的有帮助。那我们在进到这卷书之前，我们稍微退后几步看一下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是看看创世纪的附近的这几卷书。我们在讲的这个创世纪是圣经的头一卷书，我们的圣经分成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分成旧约跟新约大致上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区分的，在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圣诞节的故事，这个之前是旧约圣经，之后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的篇幅差不多有新约圣经的3倍的篇幅哈。那创世纪 不但是旧约圣经的起头，它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最起头的一卷书。可是它跟圣经的头五卷书是被看为是一系列的，我们称它叫做摩西五经。犹太人非常看重这个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大家会背这个次序对不对？跟我读一遍：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有的时候我们背它的简称叫做创出利民申，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因为一般相信这个是摩西所编写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篇幅显然不是摩西亲自遭遇所记下来的，像整本创世纪摩西都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创世纪结束。摩西出现是在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起头，他才出现摩西这个人。可是创世纪这一卷书一般还是相信是摩西所编写的，也许他遵照着过去的资料，那个时代我们不确定他们有多少的文字资料。你要知道摩西所处的年代，一般相信离现在也可能有差不多3500年左右。你知道离现在3500年左右，在就我们中国而言，不过是商朝开始不久的事情，而商朝几乎没有什么文字，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留给我们的就是甲骨文，而且是非常稀少的文字，里面多半不是历史的记载，而是跟祭祀有关系的一些简单的记载而已。所以呢，在摩西之前到底他们有多少文字记载我们不晓得。可是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圣经，正是可能人类无论哪一个民族，你如果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在那么远古的时代仍然有非常丰富的文字资料，很详实的记述一些历史事实，记述一些人物的生平，他们的故事，记述一些属灵的真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料。如果我们就着那么远古的时期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宣称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这个有一点夸大了哈。我们中国其实5000年的文化里面，前1500年左右，我们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传说的文化而已，那个不是有历史的文化哈。那如果你把传说的文化都说成我们有文化，那每一个民族他们喜欢把他们的传说弄到多古老的年代，他们就可以说他们有多少的年代的文化，那个当然可能不是很精确的说法啊。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人从小因为受的教育可能很容易以为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似乎是很确定的。这个我必须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那些国立编译馆他们所出版的教科书，他们也不太精确，几乎你要觉得他们不太诚实，因为他们可能不够把这个事实更明确的、更精确的摆明在学生的面前。比方我们的课本大概通常不会告诉我们说皇帝，黄色的黄，那个皇帝啊，是传说中的人物，对吧？你从小在没有从课本读到这种东西啊，唐尧、虞舜、尧舜这些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啊。也许他们真的存在，但至少他们的故事多半都是以传说的方式留给我们的。那这些人的年代其实也没有到5000年。皇帝的年代离现在也许有4600年，一般的传说的算的年代是这样。可是连这个也都是很传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很明确的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文字记述。我已经讲了，中国人可能最早有文字记述已经要只能上溯到3700年左右，离现在不到4000年的时间。而皇帝或者唐尧虞舜都是在这个之前的人物啊。 如果照中国人的传说，大概尧舜之后大概过200年左右，亚伯拉罕出生。可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却是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不是像中国人那些传说一样。至于伏羲氏、有巢氏、神农氏，那我们更是没有把握的传说中的故事啊。所以我们拥有非常远古时代很详实的技术，那个时代我们不确定摩西所得着的到底是文字，有一部分文字传流啊，我想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口传的，或者全部都是口传的，我们并不确定。我个人相信应该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文字传流的，因为到摩西的时代他已经可以写出那么多的文字来哈，所以应该是这样。那可是很可能有一部分或者有很多的部分是口传的，在那个时候把这些远古时代的故事口传下来，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困难。你知道亚当一共活了多少岁？根据创世纪第五章，亚当活了930岁啊。我的讲义有一个地方好像要写这一件事，第二页的上面。你知道亚当之后过到了第八代，亚当算起了，亚当、赛特、以挪士、该南、马勒列、亚列到以诺，以诺是亚当的7世孙，这是犹大叔说的。这个7世是把亚当也算进去，亚当算第一代的，他是第7代。以诺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土沙拉，这是圣经所记载人类年纪最长的一个人，他活到969岁啊，这是创世纪第5章告诉我们的。你如果仔细去推算，亚当130岁生了赛特105岁生了以挪士，这样推算下来，你就发现他的第八代孙子马土沙拉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所以他们有8代同堂。而且他们那个时代人并不是20岁结婚生子，他们有的100岁才结婚才生子，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结婚了，100岁才生孩子，所以这样还能够八代同堂，因为他们活很大的年纪。所以意思是说，马土沙拉有可能直接从亚当听创世的故事，对不对？听最古老的那些故事，这是有可能的。尤其古代没有电视，所以阿公公公哈，做祖父的讲故事就成为小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娱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对不对？所以非常有可能马土沙拉听过亚当，这个老亚当，如果我们再一点有趣，人类的始祖，你坐在他的膝头或者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故事哈，讲到他们怎么堕落，神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也是很有趣的事，有可能是这样。而马土沙拉一直活到洪水来到的那一年，马土沙拉才去世。我们一般相信马土沙拉并不是被洪水淹死的，可是他在那一年去世。当以诺生马土沙拉的时候，他把马土沙拉取名叫做他要活到洪水来的时候，这是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大概的意思，他要活到洪水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犹大叔说的，以诺在他身上有先知的灵，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个先知，所以他预言了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当洪水来到的时候，闪，挪亚的3个儿子之一闪早已出生，那个时候也许有98岁，也许就差不多啊，因为洪水之后第二年闪是100岁嘛，那个时候是98岁。显然闪也有机会听马土沙拉讲故事，对不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而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闪 的年纪，你这样推算下去，你就发现哈，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闪哈还在。哎，这么一讲，你就发现亚当到马土沙拉到闪到亚伯拉罕，几乎只有四代哎。当然中间很多代了，我意思就是说，他们有遇见的，有重叠的，差不多只有四代。他只要传三次哈，就传到亚伯拉罕了。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他们其实是口传的故事，很可能也有许多内容啊，可以被很丰富的这样传留下来。所以很可能摩西依据这些啊，我想也包括他被神的灵感动，有一部分也许是神给他补上去的，给他加的材料。至少创世纪的头一两章连亚当都还不在，所以一定是神传给他们的哈、哦，神传给他们的。所以我们把创世纪跟后面的四卷由摩西写的这四卷书合起来，都称它为摩西五经。犹太人非常看重摩西五经，因为这是他们这个民族被神拣选成为神的特选的百姓，神给他们应许，后来神颁布律法以他们为他的百姓，他们建立起一个国家来，以神为他们的君王神颁布律法，他们就有因此跟万民有别，所有这些事都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犹太人非常看重这些，而且神所传留给他们律法，就是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百姓，而且与万民有别的重要的因素。所以摩西五经成为他们整个国家的立国的根基，也是所有的信仰的根基。那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你还不明白神的儿子要来成全救赎的事情。那事实上整个旧约可以说是一个预备期，是预备好人的心要领受救赎，在各方面预备我们。旧的这个预备期来讲，神一切的启示它的根基就在摩西五经。好，就如同到了新约时代，新约的救恩的启示它的根基是在四福音一样。所以犹太人很看重摩西五经，他们称摩西五经叫陀拉，这是一个音译的话，我这里翻译做一个耳朵旁的一个他，这个陀拉，也有人翻译做陀，文陀的陀，陀拉，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音译，所以翻什么字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陀拉的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所以他们以摩西五经为他们的主要的教导的教材哈。而且你知道哦，犹太人我们讲的这个拿摩西五经当教导，他们不是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教导的，不是的。他们不是只看这个是宗教教育的教材，他们看这是小孩子受教育的主要的教材。当然那个时候小孩子还不需要读英文，也不需要读代数，我想可是他们主要的教材就是圣经。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小孩子生下来过了几个月，小孩子开始会学讲话我们的小孩子多半最先讲的话都是妈妈爸爸，对不对你的小孩子先讲妈妈还是爸爸你的小孩先讲妈妈还是爸爸？那个先讲妈妈，妈妈很得意；先讲爸爸，爸爸很得意。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家庭，他们生了小孩，当然要讲话的时候，那个太太、那个妈妈常常叫孩子说叫爸爸，叫爸爸，他爸爸就很高兴了。这个做妈妈的没有先叫小孩子学说妈妈，先叫他叫爸爸哈，很高兴。所以小孩子先学会说爸爸。后来到了半夜，小孩子叫的时候，他就推他丈夫说：“哎，孩子叫你。”可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并不让孩子，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不见得让孩子先学叫爸爸或者妈妈， 他们先让他们学习律法上的话，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让你的孩子最先讲的话是耶稣？当然，这个比较不容易啊，爸爸妈妈比较容易讲了哈。也许你应该先教他学阿门，阿门，很多孩子都会讲。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可是犹太人他们看重这个，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神告诉他们要把这些律法上的话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的儿女。神要求神的百姓，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要求神的百姓把神的道是在家庭里面传承下去的，不是在教会里面。当然，在会堂里面，他们也传承神的道。可是更要紧的是在家庭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在创世纪里面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种植和他的眷属，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把属灵的教育只交给主日学老师啊！你在家里面有最大的责任。有的人认为，也许这是犹太人教育成功的重要的原因。犹太人在全世界的人数并不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犹太人最多的时候，有的人估计大概不超过1800万人。可是，单就这样的人口，就比例来讲，他们出产的那些伟大人物的比例，可能是所有民族最高的。在各个领域里面，无论政治家，像季辛吉，他是犹太裔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些都是犹太裔的。在很多领域里面，他们都很杰出。有人认为这个跟他们的属灵教育有很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看重律法。他们称整个摩西五经就叫做律法，有的时候称它为律法书，有的时候他们讲律法的时候是讲整个摩西五经，也有的时候他们专指摩西五经里面那些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可是也有时候他们指的整个摩西五经，甚至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他们把整个的旧约圣经都叫做律法啊，叫律法。那摩西五经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创世纪也是啊，所以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概念。那创世纪呢，这一卷书名字叫创世纪，其实它只有前面两三章在提到神的创造，可是因为这一卷书包含了许多人类的各种方面的起源，所以呢，我们把它名字叫做创世纪也不算太离奇啊，叫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所记述的事情，它一共有50章，它所记述的事情很丰富。有人这样讲，他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中一切真理的浓缩。也就是圣经中你找得到的真理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找到。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在圣经很多地方都有一点这种味道，就是圣经你找出某一个部分，你也常常可以在那个部分就找到圣经许多的真理都包含在里面。可是也许创世纪确实是这样，特别因为创世纪是一个起源，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在神里面有一种法则，是我们人不一定在人的世界里面不一定跟这个一致的哈。那就是对神而言，最初的就是他永远不变的旨意，他最初的旨意就是他永远不变的旨意。我们人不一定是这样哈。我们人最初的想法有可能是最不成熟的想法，后来才逐渐逐渐变得成熟，对不对？借着学习慢慢的有进步，或者借着时代的演进我们的知识增长。可是神不是这样，他活在永恒里面， 神不需要长大，他也不需要成长，他不需要进步，他是不变的。可是你不要把神的不变想成一种会腐化，会好像僵化的东西，当然不是。神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完全的诉说，那是一个完全活泼的生命。你在地上，既然你能够了解什么叫新鲜，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更新，那那个都是从神来的，神的本性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无论任何时候，它是新鲜的，是有活力的，可是它又是不变的。这个在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间找到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变，就一定逐渐会变旧了，对不对？我们不更新，我们就会变旧、变衰老、变得腐坏。可是神不是这样。所以你懂不懂我讲的这一句话？我再讲一遍：对神而言，最原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中间会有打岔。因为神的旨意的中心是跟他所造的人有关系的，而这个人呢曾经堕落过，这个人呢会失败，神搞出花样过，人搞出一些花样过，所以呢中间好像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可是呢当我们要想到神最后要成全什么的时候，常常我们需要回到最原初，因为神最原初的旨意就是永恒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如果一起头，他定了一个方向，他造人就是什么目标，他不会说走了一些年日以后，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点子，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以前没想到的。神不会这样。 OK，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一起头的旨意就是永恒的旨意，即使中间有人的失败，当神要恢复的时候，他还是回到永恒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常常称神的作为叫做复兴，那里有一个回到原初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就 revival 就是重新活过来，或者叫做复原，叫做恢复 restoration， 就是回到原初的意思哈。所以是这样。那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读这个最原初的东西就很重要了。我们应该从创世纪来读到神最原初的心意，神一起头是怎么样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一直翻到圣经的最末了一卷书启示录，你就发现当他要讲到最后神旨意成全的时候，他是从创造开始讲。他写完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以后，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进入本文之后，一起头他讲的是创造，以后才讲到救赎，最后有神旨意的成全。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回到神最原初的旨意，要表明神最后他旨意的成全是成全原来他就定下的旨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创世纪虽然这么重要，可是创世纪同时也是历史上也许引起最多争议的圣经的书卷之一。可能特别是头几章包括创造，包括这些人的岁数，一代传一代，这些年代的算法，也包括像挪亚洪水像这样的故事，都成为许多人争论的焦点啊。我们如果用保守的方式、保守的态度来算圣经的年代，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经如果不详细记载那些年代就还好，因为我们可以推测说这个是上古时代发生的事。如果圣经一起都说 从前从前，像我们讲故事一样，神创造天地，神造了什么，造了什么哈，很古老以前神做了什么事。如果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这个很古老以前。如果有一天发现说哦，有四万年前的化石，我们就说这个古老以前一定包括一定有四万年以上。后来发现有两百万年的化石，我们就说那有两百万年，我们可以随便讲，对不对？可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麻烦，就是它不是这样记载的。它从一起头，它就好像很注意算术一样，很注意数学，因为它一起头就给我们精确的数字。一起头神创造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好像觉得这还不够强调，说有晚上有早晨。哦，这个很难误会，它是一整一真的是一天哈。然后到了第六天造了人，人造出来以后也没有稀里糊涂的写说哦传了很多代，终于传到谁，不是这样写法的。他很清楚的讲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就这样一代一代写下来，一直写到基督哦，几乎没有什么中断，就是偶尔有一点中断，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去再倒推回来，再把它加整起来，能够算出那个年代。而即使那个年代算得不太精确，也应该跟我们算出来的相去不远，不至于差到几万年，连几千年都不会，甚至几百年也许都不见得会有那么大的误差。可是问题是，当我们这样算的时候，我们就算出亚当差不多在基督之前4000年左右而已，也就是离现在差不多多少年？基督降生到今天差不多多少年？基督降生到今天差不多多少年？2003年嘛。今天好，全世界一大半的国家都用基督的纪元在算的嘛。所以呢，如果基督之前4000年左右是亚当受造的话，那么亚当离现在才6000年左右。顶多你说6000多年，你就是说算错了，不精确，你尽量把它算多一点，顶多7000年。问题是今天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他们推算无论地球的年代或者一些化石，他们算的年代都不太一样。他们算到上古时代，他们所能算的地球的年纪，有的人说也许差不多有5亿年，有的人提到更多。他们在算年代的时候，早期用什么纪？纪元的纪哈，最早是寒武纪，对不对？寒武纪也不过差不多5亿年前，5亿年前。这些什么纪？什么纪？白垩纪啊，那是毒垩。这些大概，这几年来大家最熟的就是侏罗纪了。有一个侏罗纪公园，那个是跟恐龙有关系的哈，恐龙出现的年代。那侏罗纪他们认为也差不多离现在2亿年左右。这你知道哈，你们都只知道侏罗纪公园，侏罗纪离现在差不多多少年？2亿年左右。2亿年是很可怕的年代，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觉得20年就很长了哈？2亿年是20年多少倍？你知道吗？1000万倍。你要过1000万个。20年才会有2亿年。如果亚当到现在是6000年，那么要过多少啊？三万个亚当到现在的年代才会上溯到恐龙的时代，已经无法了解。你弄清楚吗？亚当一直传到现在，传完以后再从头来一遍，亚当再传到现在，然后亚当再传到现在，亚当再传到现在。我再讲一些就很无聊，我刚才讲4遍而已，可是要讲我刚说多少遍？3万遍，连讲都要讲很长哈，那才是恐龙的时代。所以圣经的这个技术似乎让人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啊。甚至后来他们发现一些人类的始祖的化石，比方像北京人，不是谭勇了，是 一般认为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北京人是多少年前的，它的化石多少年前的，我不太记得多少年前，50万年前好像哈，山顶洞人好像差不多是10000年前，北京人好像是50万年，好像是，在德国他们1856年他们发现另外一个化石啊，他们后来把它取名叫尼安德塔人，是不是？他们认为差不多有也许10万年前左右，12万年前或者是7、8万年前这样。其实更早以前，他们认为，人类如果从猴子逐渐演进的，当从猿类哈，就是猴子 apes 这个站起来变成直立猿人，是200万年前的事。有的人认为更早，在300万年前就有人类叫南方猿人，他们还给他取一个名字叫 Lucy。为什么取名叫 Lucy？ 据说当他们挖出这个化石的时候，旁边的音乐正在奏那个披头士在唱的跟 Lucy 有关系的一首歌，所以把它取名叫 Lucy。问题是到底这些有多少根据，我们实在不确定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家从何确定这些年代啊？他们最主要是用所谓碳十四的半衰期去算的，放射性元素去算的。问题是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半衰期的原理啊，我们的范围并不长，我们必须从我们确定年代然后有这样的化石来探测来去推算。可是我们能够有确定年代大概不超过2000年，你用2000年得到的数据要推算到20000年甚至200万年甚至2亿年，这个真的很不科学，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懂一点，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这个点，把这个坐标的 X 轴 Y 轴点出一些点来，你就发现如果你在范围是2000年的时间点出的点是一直线，你就下结论说它是成正比的一直线，这个用在2000年内是对的了。再多一点你就不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懂一点数学你会知道，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抛物线是变成这样的，它的前面一小段是什么线？像直线一样，你懂吗？万一那个年代是更多一点年代，它就会变成像抛物线，最后变成像平的一样，就不再变化了。那么我们在推算从这里用2000年一直推算到200万年，就非常不科学了，你懂吗？我们一般的科学的原理都是推算出能够知道是成正比例，用我们应用的范围多半是能够研究的范围之内的。你推算出去，你必须看你那个有把握到什么地步。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我不能说是能证明它是错的，但至少没有办法绝对证明它是对的一种被公认为科学的方法。可是其实它并不见得科学，这样的懂我意思吗？而且那些化石的发现当然也有一点问题，比方有的人就觉得说，说不定他们这样讲，因为他们说，因为发现北京人哈，那个叫什么店啊，那个发现的地方周口店哈，那个发现北京人的化石的地方跟发现山顶洞人的化石的地方两个差了49万年啊，这个他们年代差了49万年，这个发现这两个地方很近，一个在山坡的上面，一个在山坡的下面，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说，说不定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牲畜。而且有些科学家他们厉害，他们有时候只拿到骨头的一小小部分，他们就可以像现在在做电脑动画一样，就做出一个人来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准确的。所以恐龙真的有2亿年前吗？ 我现在不用科学的道理来讲，因为科学也无法证明这个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恐龙没有那么古老以前。嗯，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人觉得我有点太过分了，可是我觉得圣经的时代，旧约时代，有一些时代说不定地上还有恐龙，说不定。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有的认为离现在大概4000年前，有人认为约伯的时代有可能跟亚伯拉罕接近，所以离现在差不多4000年，4000年前中国都还在传说的年代的时期。约伯记最后几章，当神给约伯讲到他所造的万有的奇妙的时候，比方40章中间那里15节开始，他说你且观看河马，你看过河马吗？看过啊。他说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像 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骨头像铜管，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等等。最后一节说，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这个像河马吗？河马怎么能够说成像这个是神造的万物中为首的呢？我觉得如果说他是雷龙，说不定还像一点。好，我不是在讲神话故事啦，可是既然科学家也没有办法提出什么绝对的证明，那么我们讲一讲也不算太离谱哈。41章他提到鳄鱼，他的形容我觉得也很离谱啊，我不一一的读哦，你如果去读它，你发现这个鳄鱼的写法实在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坚固哦，它的鳞片，它的什么甲盔甲啊，枪也刺不透，像这样，说不定它是三角龙、剑龙。诸位姑且听之，请不要去外面宣传说我牧师说约伯时代有恐龙。但是确实我不觉得我们能够那么明确的讲这些事。可是翻开创世纪这个引起争论的重要的这一章圣经，到底创世纪是怎么一回事啊？它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当然它不是历史记载，因为没有人在场啊，没有人记下这些事，这是神启示的。很多的争论是因为把它当作一个科学记录来争论，可是它不是科学记录。事实上你读圣经，我们应该不会太难发现神是用人类当时已经拥有的知识来启示属灵的事。圣经并不是为了启示科学上的事，所以他用人已有的科学知识的背景来启示属灵的事。神主要是要启示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如果他赐下那些启示的话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某一些科学领域的东西他们了解到那里，神就用这个来启示他们。如果你回头要说圣经显然有误，如果你说那个是神启示的，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那既然他还是弄出这些，显然那不是神启示的，是人写的，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你弄错了，神没有这样，神本来就按着人已经知道了这样启示，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给人这样，他不会在摩西写这些东西告诉摩西，摇一摇摩西说摩西你弄错了，再过3500年，到了20世纪、21世纪的时候，人类就会知道啊，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个样子。好，到那时候科学就会进步，所以你要照那样来写，你知道吗？这个本身就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如果这神真的这样做，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科学的巅峰，并不是。如果主没有很快回来，世界没有很快结束的话，再过十年，科学还不晓得会进步成什么样子，对不对？现在我们看为正确的事，到那个时候很可能会被推翻。现在我们完全看为神话的事，到那时候可能会成为常事，对吗？现在的那种科学的进展，十年二十年有可以很大的进展，对不对？那神要用哪一个时代的科学的知识做根基来启示摩西呢？如果神用我们的时代，那么再过二十年很可能人就会说圣经写的不正确了，对不对？那神如果用最后一个年代好了，人类将来存在最后一年，神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年代，我相信也许公元2050年好了。可是问题是，他如果用那个来写，那不但摩西的时代大家读得莫名其妙，可能我们的时代一样读得莫名其妙。神不这样做，神用写那些话的时候当时代的了解来写这些事，很可能创世纪也是像这样的。无论怎么样，虽然今天科学的进展使他们对于宇宙的起源有许多的深论啊，近代在物理学上最有名的其中一个物理学家是在剑桥的Stephen Hawking 这位先生，他现在站的位置是当年牛顿站过的位置，就是这个剑桥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的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位先生在前几年，好些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做《The Brief History of Time》（时间简史）。其中很重要的讨论的其中一个点是宇宙的起源。从科学更多的进步，天文学更多进步，有人类发现，所有的星球你所看见跟看不见的，也肉眼看不见的亿万个宇宙里面的星球，彼此之间都在以一个蛮高的速度彼此在离开，有点像炮弹爆炸那样的速度在彼此离开。只因为他们彼此相距甚远，所以你不太平常，就是经过几百年，说不定甚至经过几千年，你也不太看得出他们彼此离开的位置有多大的区别。所以他们确实在彼此离开，这个就让科学家能够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在很远古以前他们曾经是很紧密的一团，从那里爆炸开来的。借着这个，人类第一次推测宇宙的年纪大概有100亿到200亿年，这就比刚刚恐龙 的年代再加100倍了。应该不算太聪明的人也不会太难想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它爆炸之前又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用这样来说是宇宙的年龄显然有问题。好，那到底宇宙有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这变成一个哲学的讨论问题。所以我跟你说，科学无论怎么进展，我个人差不多敢这样讲，即使我现在无法预测30年后你的孩子在成为社会中间分子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科学会进展到什么地步，我们完全无法预测。可是科学无论怎么进展，我相信他们如果不做一个不能证明的假设，他们就没有办法清楚的解释宇宙的起源。你懂不懂我的话？对不起，今天我讲的有一点哲学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他们不做一个清楚的假设，他们一个不能证明的假设，他们就没有办法清楚的说明宇宙的起源，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要被科学吓着了，他们说你不能证明有神，你不能证明神创造宇宙，他们也不能证明他们的东西，你懂吗？既然大家都不能证明，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觉得相信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宇宙容易多了， 而且合理多了。我觉得最合乎理智的想法就是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宇宙，就像牛顿讲的，如果这么精密的宇宙是偶然形成的，很难让人相信应该有一位神造了这个宇宙。你说那神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无法回答，可是这正如今天再聪明的科学家也无法回答，如果他们把神摒除在外，这个宇宙最起源是什么，他们一样无法回答。所以你不用以为我们的信仰那么不合乎科学，因为科学本来就无法解答这种问题。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至于这个创造第一章这些创造，对于它的细节，可能有人有，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这个完全按着这个，他们认为六天就是六天，六千年就是六千年，管他科学家怎么样讲那个年代，反正他们也不能确定那些年代，不理他，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就是对。有的人就是坚持用最保守的方式看待它，那也好，也许有的人因此不能接受他的看法，但是总有一些人接受。可是有的人认为这个六天有可能代表了更长的日子，或者所有这些日子年代也许都不是很精确的，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象征性的说法。那无论是怎么说，我想在对这些细节大家各有意见。可是有的时候人因为这些细节的意见争论不休，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撇开创世纪不讲，我们看这个宇宙，难道我们不去思想应该有一位创造主吗？也许那才是最合乎理智的想法。那如果是他创造的细节怎么样无关宏旨，对不对啊？因为最要紧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至于他花多少时间创造，跟我们今天的影响其实并不怎么大，虽然我们还是很有兴趣想要探讨。这样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剩下一点时间要讲一点第一章这个神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当然没有讲起初是多早以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用的字眼大家了解一下哈，空虚强调的就是里面没有东西啊，就是空的，就是还不丰富。混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听懂没有？空虚就是没有东西，混沌就是还没有秩序。他这样形容是要做一个对比，表示接下去神创造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充满，对不对？从空虚变成充满，从混沌变成什么？有秩序。渊面的黑暗，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没有生命，因为到后来，生命来到，光就来到了。可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用的动词"运行"，是在指着鸟类在孵育它的雏鸟的时候的一个动词，所以你可以说神的灵复活在水面上，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孕育。一直到今天神的灵还做这种工作不是吗？当我们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那像一个种子，神的灵运行的时候就是神的道这个生命能够孕育在我们的里面。最初创造的时候也是这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的人最开始的六天的创造， 有一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地是空虚混沌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魔鬼堕落，撒旦堕落，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所以才使神造的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他们称后来的这个地球的创造叫做神的复造，好像更新的创造。比方像写《失乐园》（Paradise Lost） 17世纪那个 John Milton， 他写《失乐园》，他就秉持这一类的看法。你如果看他的内容，可是当然不是所有圣经学者认为是这样。也许神一起的创造就是从空虚混沌，然后逐渐的，创造出更多东西来，有生命，而且有秩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在这里又来了一个大家有争论的点，那就是他们说到第四天来创造太阳，哎，那光从哪里来？光从哪里来？我没有办法完满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回答，但是并不是很完满。你如果学一点物理，也许你会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光，在整个的光谱里面占了非常小的一小段，你知道吗？我们看得见的光，在物理上称它为可见光。可见光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基本，就是那七个光，叫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啊。比红光波长更长一点，我们就称它为红外光；比紫光波长短一点、频率高一点，我们称为紫外光。你如果到荣总看看它那个中正楼八楼的地方，你就看见有紫色的光。你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育婴室，他们生产以后，小婴孩如果需要照紫外线就放在那里，所以那是紫外线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紫光就说那是紫外线，这个说法是有点错误的，你不知道吗？因为什么叫紫外线你知道吧？就是说在紫光之外，在可见光之外的才叫紫外线，也就是真正的紫外线你看不见的。但是紫外线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就是比紫光大一点的波长的 一段光域都叫做紫外线，相当大的一个范围。所以它里面包含了看得见的，是可能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人受造大致上都很接近，可是不一定都完全一样。有的东西这个人看得见的，那个人不一定看得见。声音特别会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比较容易听见某一种音域，有的人不行。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次主日聚会完下午到楼上去，一进去那个时候有人正在那里吹笛子，还有人讲话，很大的声音，我们都觉得在那里有点吵。可是他一进来，他就说：“你们电视没有关，楼上电视，那个电视其实荧幕是暗的。”后来我们去看，果然没有关。他听见电视发出一个声音来。我们就是靠近在那里，我们都没有人听见，你知道吗？可是他一进门，在那么吵里面，他就听见。所以我告诉你，有的人听的音域不一样，看也是一样，但是大概相去不远。所以也许你看为紫光，也许另外一个人可能就看不太清楚，就变成紫外光了。那个光域有一点区别。可是如果你能够看到比那个差太远的，我们就称它为特异功能了，对不对？比紫外光波长短很多、频率高很多的，大概再高个几百倍的，就是 X光。如果有人有这种特异功能，有 X 光，我们都不敢站在他面前，他也看到我们里面呢。哦，很少人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把这些光都算进去的话，那么还没有照太阳、月亮，当然宇宙里面有光，可是当然这没有办法完全让人信服，是因为这里摩西不晓得为什么有点讨厌记载的一句话，说有晚上有早晨。你有那些光，可是没有太阳月亮，怎么会有晚上有早晨？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可是在创造里面，你从起头你就看见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神差不多每造一个东西，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给他做一个分别。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创世纪第一章注意这件事，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后来就我就越读越深入，就越觉得，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神一起的创造，每一次的创造，他就加上一个分别。他最先做的是一个分别。他一创造光，他就把光跟暗分开了。我们问一个问题：神造了光，对不对？对吧？光是不是神造的？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东西，能够有看这种词，很多东西都跟光有关系。我们的用语，我们的习惯，这是源头是什么？上帝造的，对不对？上帝造的光，你同意？上帝有没有造过暗？暗是不是上帝造的？是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不是啦。神造的光，就显出那个没有光的，就变成暗的啦。啊、哦！可是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神造光也造暗。在前不是太久，我们在主日聚会讲过以赛亚书45章，神造光也造暗。可是根据圣经的写法，那个不一定是这样的哈。啊、哦，我比较相信神造的光，暗是就因此分别出来。嗯，但是借着这个你说神造的暗，我想也是对的。就如同是撒旦作怪，可是圣经有时候说神使他这样，对不对？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我觉得这六天的创造讲到这个分别也是很有趣的。一方面在大自然这个可见的宇宙里面是有趣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世界有秩序的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分别会跟秩序产生关系哈。神造了就使得空虚变成充满，对不对？丰富，而分别就带来秩序。而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那个秩序跟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跟神旨意的成全也有密切的关系，且待下回分解。
请唱颂赞诗选第六首，颂赞诗选第六首。